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觉得，如果还在学生时期、求学阶段的话，像现在有蛮多就是企业都有收那个 intern 啊，就是你可以先去在就学的时候先去申请，然后先去公司看看，说，哎，这个就是环境是不是你想要未来想要从事的一个行业啊？然后先认识里面的一些人啊，然后看看学长姐这边是不是平常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兴趣？那之后。毕业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偷偷看，这个机会也会比较高。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全球前十大外商药厂吴淑娟医药专员。那请淑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来宾 Cynthia。那其实说实话，我有点应接今天的访谈啦，实在是因为 Kelvin 他也邀约了几次。那刚开始其实我是有一点软性的拒绝，但是没想到你蛮锲而不舍，而且居然后续还邀约很多次。那所以我后来就是决定还是就是要脱离我原本的舒适圈，然后来上一下今天的节目。可是虽然我平常工作是销售啊，可是上 podcast 真的是我第一次的一个经验。那而且这个是纯谈话性节目啊，真的不是我平常就是熟悉擅长的事情。但是本着就是想要见见老朋友的心情，我还是接了。那今天我主要就是会来跟各位听众聊聊一下，就是 POPA 的一些工作的职涯的日常。
那先讲，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大概经过哪些公司这样？
我在医药领域大概目前已经有10年了。那我一路从最早的是经销商开始做起，那到现在其实待的是前十大的原厂的药厂。那中间有做过药品，然后医材其实都有待过。那我算是任期比较宽啦，比较没有特别在局限自己的一个领域。
那请问一下，你大学念什么科系啊？这个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这个我讲出来，其实蛮多人都会觉得蛮讶异的。我大学其实念的是历史系，这个其实就是回归于说，就是其实我从小的家庭背景是属于比较自由摸索的一个环境啊。那我爸妈比较不会干涉我一些就是人生上面的选择，然后我比较能够顺着心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在高中求学阶段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有明显的发现自己就是很喜欢人文思想啊、心理类的一些事物，所以后来我是选历史系这个科系，算是我前几志愿。其实最近这几年啊，那个 MBTI 16型的人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这
哦，
个
有
其实
嘿，
蛮
对。
红的，大家。 都会去测嘛。那我自己测出来的类型是 INFP，就是哲学家的类型。那这个类型，像名人的话，有像莎士比亚。那这类型的特质，他就是会比较喜欢去探索新事物啊，充满好奇心，然后心思也比较细腻，喜欢去帮助别人。这个其实对应到我自己在选择职业上面，我真的也是比较喜欢比较广泛的去认识不同的人。那我比较没办法在一个空间，就是一直待着。比方说，像整天在办公室处理很多文书作业啊，这个我可能就会比较没办法静下来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那你听说是辅仁历史系毕业嘛，对不对？毕业
对，
之后
没
有
错。
从事跟历史相关的工作吗？
老实跟你说，完全没有。这个真的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念兴趣的，后来发现，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往外。
跟与人接触，对不对？
对，这
了
个
解。
面向就蛮广的。
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是什么原因让你踏入业务的领域啊？
这个有点因缘际会就是我毕业之后啊，我有去了一家就是医疗市调的公司上班。那我做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那当时的老板就觉得说，就是我的医师开发速度特别的快，就是在 team 里面都是第一名。那后来他就有问我说，我要不要去他朋友开的一家就是公司经销商上班，就是做医疗行业的。那因此这个就是开启了我的一个医药的业务人生。
那你刚好提过说你有在国内药厂跟国外药厂工作的经验嘛？那你觉得国内跟国外药厂的公司制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是公司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刚好国内跟国外药厂都有待过啦，然后是刚好国内药厂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待过，我觉得国内药厂学的就是比较是一条龙的服务，从前端然后到后面的部分，其实整条就是你要就是有办法处理，然后直接去对老板的部分会比较多，学做事方法会比较快啊，直接因为从老板身边学嘛。那在国外药厂的话，因为就是整个公司人比较多，那他的分工就会很细，就是大家会比较像小螺丝，然后就是比较专精于自己的部分。比方说跟自己部门内部或者是跨部门的一些合作上面就会比较不一样，就是需要。比较需要学习跟合作的地方，公司制度也是差蛮多的。对，我觉得各有各的一个就是不同的文化。
你可不可以以你的角度来建议说，现在可能在大学还在念书的学生啊，是比较倾向他们一出社会去国内药厂或是国外药厂？以你的角度来讲，你建议是从哪一方面下手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如果还在学生时期、求学阶段的话，像现在有蛮多就是企业都有收那个 intern 啊，就是你可以先去在就学的时候先去申请，然后先去公司看看说，这个就是环境是不是你想要未来想要从事的一个行业啊，然后先认识里面的一些人啊，然后看看学长姐这边是不是平常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兴趣，那之后。毕业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偷偷看，这个机会也会比较高。
我会问 Cynthia 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当初创立医药大小是 Podcast 这个节目的缘由，就是说，就是你可以透过我邀来的这些医药领域的各个行业的好朋友，去分享他们在工作上的甘苦谈，或者说他们在工作上的成就感是什么，让听众就是不管是大学生或是现在在职的工作者去听，哎，我也想要转换跑道，听这些现在工作的上班这些医药人员，他在他本身工作遇到什么情况，是你很向往的工作环境，听别人的故事去摸索自己的兴趣的方向在哪里，可以减少你去摸索的时间啊。就像金子来讲，哎，你可以在大学的时候去参加药厂的 intern 的实习，去了解说，哎，这个工作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是不是你的个性去从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对啊，而且像 intern 的话，企业的话也会派给他们一些 program 让他们去 run，然后就是有一些都还蛮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学生时期是可以去先看看的。
对，我觉得非常不错。那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转换不同药厂时的你的选择的因素是什么？
以前年轻的时候转换公司，我主要看的是薪水加的幅度够不够高，然后才是决定我
了
要不要
解。
跳。 就是
跳
换
槽的
公司
原因，
的一个，
对，
但是现在阶段，因为我已经有年纪了，然后有家庭了，所以现在
对。
阶段我会考量的点主要是，就是看职涯生命有没有办法走得比较长远，然后去看这家公司未来的 pipeline 的产品，就是有哪一些会比较重视这些面向。
那你在转换不同药厂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的事情？
哦，蛮多的啊，我觉得转换跑道辛苦的点是要重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耕耘嘛，那产品、客户、同事跟主管等等，这些全部都需要在摸索跟适应，那我觉得至少会花大概半年的时间呐。那像今年4月，其实我在目前的公司组织因为有重整嘛，那我自己又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去做。那目前我也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中。
OK，所以初期就是不同公司，初期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要去扎根的
很
工
辛苦，
作。
对，就是因为算是。公司从来没有就是经营过的一个科别，所以变成你初期，然后就是都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子。
OK，了解。那你在从事业务工作这10年来，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哦，10年，哦，听起
我
来
帮你算
蛮
了
长。
10年，对不对？你刚刚有讲差不多10年，差不多。
说 最大的成就感
对。
哦，嗯。我觉得主要是心态，我觉得跟自己比，如果就是有比之前进步跟成长，不管是在一些技能上面，或者是业绩表现上面等等的，然后努力竞争之后有成果，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啊。
那、啊、这过程中，你有没有常常遇到所谓澳洲来的客户？OK，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吗？
常常啊，没有啊，就有人的地方一定都会有一些比较刁钻的一些客户，可是有就是闲货才是买货人啊，
哦，有
对啊，
道理。
常常对啊，他们有讲的一些点的话，你就可以比较多的方面去行事，哎，这个有没有办法就再做得更好啊，等等的心态调整过后，其实我觉得格局会随着年龄慢慢去展开啊，那现在也比较不会说像以前就是把一些事情纠结得很重心会比较偏，那现在比较能用比较高的一个角度去看整件事情，就比较不会说哎就是生活重心去偏掉这样，我觉得OK 好像有越来越少哎。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调整的关系，有时候是这
有
样。
可能就心态变老了，就比较不会就是太纠结很多事情，
对，因为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嘛，他一句
评
话，
价，
对，
对
没错，心情都整天都不高兴或不爽这样。
啊，对啊，然后还把心情那个不好带回去家里之类
没
的。现
错，
在
没
就是哎，
错。
公司分开，那个外面就留在外面就好了。
有道理，没错。那自从 COVID-19 2020年来，近3年多啊，许多药厂都会要求那时候没办法去拜访客户嘛。那你们公司内部会不会要求业务人员一定要做很多什么认证啊、产品认证或是 present 的认证这样？
我们目前的公司其实，在 COVID 之前就已经是这个模式了。像 presentation 跟 certification，它我们都是每季就是一定会有一次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啊，因为就是每一季都有办法去再去精进自己的产品的哪里去嘛，然后去重新想一下整个 story，就是要怎么去跟客户讲会比较容易懂。这个目前的公司是都有在做的。
都有在做就对了。你们公司的业绩比重是只看业绩，还是说也会含这种所谓的产品认证跟 presentation 的认证？
主要还是看 sales 的 performance 啊，那有部分 non-financial 的 incentive，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像 presentation 啊，还有一些认证考试的表现，那这部分就是会占少部分的一个奖金，这个就算是一些，这个算是基本功，是应该要全拿到，
其实，在药
嗯。
厂最重视就是业务的，不管是销售技巧或者产品的基本知识，你要足以说服医生端或者你客户端去认可你的产品的特点嘛，我们所谓的 future and benefit 啊，FAB 嘛。那你怎么把公司的产品透过你内部的训练，然后熟悉之后介绍到你的客户端去？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事情。
对，像这个的话，其实目前药厂都有在引进一些比较，不管是以前的像 Spin and Lock 啊，或者是比较新的 model 等等的部分，就是现在会比较以培训为中心去做一个考量点啊，就是也都是希望说比较能贴近市场，然后去把产品的一些 知识就是给医师，然后比较能去贴近他们的临床的需求。
对，就是其实最终点还是要 take care 我们这些适应症的病患能得到更好的医疗的照顾就对了。
没
OK，
错。
好，那你刚才讲说工作上有些成就感，让你慢慢的成长嘛，啊，可是相对另外一面就是，当你业绩矮的时候，或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你都怎么用方法去疏解你自己压力？
哦，我觉得业务工作的压力哈，主要还是就是业务面的一个层级啦，然后还有内部的竞争压力，其实也蛮大的。那我抒发压力的方式，我觉得目前评估起来还是运动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因为可以释放脑内啡，然后我的兴趣呢，平常是去打羽球。那之前有空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会去参加一些业余的比赛啊。
所以你们有组队吗？还是怎样？
就会私底下会找人去组队啊，然后去被电一下。
不错不错，就是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就利用杀球的时候把自己压力宣泄出来就对了。
对呀，就跟比较强的人打，也是蛮有快感的。
OK，没错。啊，听说你现在有一个小朋友，大概多大？几岁了？
我只现在1岁半。
哦，那还蛮小的。访问过很多的那个医药领域的同行，他们都说，其实女生以女生来讲，他们说有时候遇到压力的时候，都把她回家之后跟小朋友互动当做是她疏解压力的方法。就你来讲，是不是也是这种方式，还是只有纯粹是运动才当做你疏解压力的方法？
小朋友跟小朋友
对，
相处真的是很天真呐、啊，很
嗯。
疗愈。这个我觉得我认同哎、欸。可是因为带小孩小的时候也是蛮累的，就是又累然后又甜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这一个跷跷板，对不对？怎么去
对啊，就
拿捏中
是
间的那个甜蜜
对，
点？
但真的是疗愈啊。就是尤其是工作上，我觉得环境现在也都比较复杂一点，
嗯，
然后
没错，
回来看看小孩子，真的是比较天真呐、啊。
没错。现在就是很多的职业妇女，像你们这种在药厂上班的业务同仁。那有时候又要兼顾小孩，又要兼顾工作，又要兼顾家里的另外一半老公，这三者之间你怎么取得平衡点呢、
我觉得从我请完产假，就是4个月回来之后，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心路历程，就是一直要调整啊，对啊，刚开始回来一定是先适应嘛，再来就是小朋友的生活作息跟我自己的工作模式，还有另外一半啊，然后甚至因为我们算是比较就都自己来的双薪
嗯，
家庭。
对。
对，所以蛮多，比方说晚上要加班，或者是有活动的时候，就得麻烦老公啊。老公那边也是，就是互相啦。我觉得那个比例就是要拿捏。
对，所以你们就是自己住在一起，没有跟所谓的长辈住在一起就对了。
对，没有。
哦，这样很辛苦呢，真的，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对，但是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好处，就是
哦，没有
对。
婆媳的问题，没有。
就婆媳也是一个很需要智慧的
对，
相
没
处的一
错，
个，对啊，
没
对
错，没
啊。
错。你有时候那个就是长辈的教养方式，跟我们这一辈的教养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
就是对，然后除了教养方式、生活上面的一些习惯啊、模式等等的那个，其实
也都
也
有
需要一
差
段
距，
时
对不
间
对？
配合啦，
没错，没错。所以另外一半非常重要，在药厂常常要假日要参加医学会啊，啊，你们晚上又有活动，其实有时候常常不在家的时间应该是蛮多的啦。
哎，对，所以我其实现在的那个活动都尽量以院内为主，然后白天
了
为
解，
主。
了解，才能
对对啊，
家庭跟工作取得平衡点就对了。
对对对，那个效率是最重要的，不一定要
没错，没错，你就把时间安排得很精准，然后在最有效的时间内完成最重要的事情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人生阶段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没错，
现在我可能还是家庭还是要兼顾。
对，因为小朋友真的还很小，还是要陪伴
对，
他整个一路过程，可能要上到国中、高中才会轻松一点。
还那么久，
对，
那我
那
到
么久，
国小就没事。
你要有心理准备，不骗你，真的。
我以为我3岁之后我就可以睡过夜。
哎 那有点难哦，慢慢体会吧。我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讲，
哦，好，
没
都
有要
不敢
吓
声。
你啦，只是说。就是真的夫妻两个要真的互相配合，因为每个工作环境跟工作的形态不太一样啊，尤其又是你们小夫妻生活在一起，又有一个小朋友那么小，其实互相帮忙是很重要的。
对啊，但是我觉得最可怕那种最争执的过程已经就是应该结束了。我就
对，
刚生
那时
完
候很
小孩
累。
的那， 对，那个真的，那个彼此睡不饱，那个精神压力蛮大的。
对，就还互踢脚说看谁去泡奶奶给小朋友喝。
通常应该都是妈妈。
哎 以前都是我喂嘞，没有啦。
哎呦，你不然谢了你摸了底。
以前我超会喂大女儿的奶奶，我超会喂的，小时候。
你不是有2个吗？
对，我大的今年升高一，小的今年升国一，他们大概差3个年级这样。
哦，隔3年才生一个哦，
对，所以，
吓到。
可是我刚才说什么国高中，以我的例子，可能我要到大学我才能放轻松。
哦，现在也还是很多那个生活压力哦。
对啊，因为他们国小有国小的，可能要接送嘛，安亲班嘛，然后国中也是有国中的压力。啊，高中也要考虑到他要考大学，就是其实都台湾的教育体制就是要，除非你小朋友非常有自制力，他会自己念书。啊，如果没有自制力，很多家长都会送他们去补习啊。
但是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其实小朋友好像，你说要让他自由的发展，就是这么自由，好像也不是，在台湾的环境来讲，也
对，
不是那么的 OK 呀，就
没
是还是
错。
家长要给一点点方向。
方向啊，没错啦，因为整个我们教育体制就是还是会让他们比较有学的科系，出去社会比较好找工作啦。一般的家长的想法是这样。
对呀，不然就真的他天生很好运，就很顺利的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这个比
对，
较难。
而且他们这一代的小朋友以后会更辛苦啦，讲真的，竞争很激烈。
加上那个社会也变动的蛮快的啊，世界变动的蛮快，以后
对。
会以 AI 为主。
对，那现在你如果不会去使用 AI，就是你被 AI 所取代，所以是蛮怎么讲，残忍的一个市场啊。
对，像你现在就已经在先学在前头了，以后就可以引领
没
他们。
有啦，没有啦，要活到老学到老，不然后都被小朋友逼着走这样。
没
对
错，没错。
，OK。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现阶段想要从事医疗领域的业务同仁，特别是那些非医药本科系的学生，不管是学生或是在职者，他想要跨到医疗领域这边从事业务工作的人，你有没有一些鼓励跟建议的地方给他们？
是建议不要怕去尝试不熟悉的事物啦。那有时候机会其实就是来得很不经意啊。如果你有遇到，就可以赶快去抓紧它。那如果像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说的，其实可以先考虑实习，那去看看这家公司的环境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那如果已经出社会了，是同行的话，我是建议说就是可以多认识同行，不同公司的。就是这些人们、学长姐们，就是聊一聊，那经由内部去引荐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对，因为就是有时候公司在面试的或者求职的时候，有熟识的人帮他推荐，类似让他帮他背书啦，
对，
表
有
示你
利
就是，
人士推荐会
对，
比
表示你
较。
平常人缘也不错，人家才会推荐你进到某个职业这样。
对，没错。
OK，那今天从前面淑娟提的她是辅仁历史系，那也因缘机会进入了药界这个产业，分享了她历经了国内药厂跟国外药厂的不同的地方。他觉得国内药厂就是从接触面会比较广，跟着老板旁边学的东西比较广。那因为国外药厂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公司细分得很细，就每个产品线、每个职位有不同的人，文化制度也不太一样。转换跑道，他选择因素，年轻的时候是选择，哎，钱多、奖金多，他就往那个奖金多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现阶段就是因为有小孩，所面临的地方就是他要取得家庭跟工作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是他后者转换工作的一些考量的地方。他自己分享，他做业务工作以来的最大成就感就是他自身的成长很多。以前很会在意所谓澳洲来的客户就是 OK 的一些批评跟指教，影响他整天的工作心情。可是他随着年纪的增长跟智力的增长，可能就是会把那些对他不好的批评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化解掉，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影响自己整天的心情，而且把坏的脾气带回家里。那是非常不智的地方，
没错，没错，生
对，
活要。
对，没错。那他有分享到说，他在工作遇到压力的时候的低潮，他以往都是打羽球，自从生了小朋友之后，也是会跟小朋友互动。那从小朋友最天真的互动里面得到一些压力的疏解，每个人遇到压力时候的疏解方式不太一样。最后，他也分享到说，给一些 大学生或是现在在职的一些同行一些建议，就是说可以跟多结识一些好朋友，不管在同行或是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一些药厂有 intern 的机会，你要赶快去争取，去事先去了解，就是所谓的叫做要超前部署，去
超
多
前
了
部
解。
署。
对，在整个药界，不管你想要做行销，想要做业务，诶，如果某些其实外商药厂其实很多这种职缺，你可以去多留意一下。先去体验看看，说不定你自己觉得你很内向，不太适合业务，诶，可是你跟去药厂实习之后，跟着人家去了解，诶，好像你也蛮喜欢跟人互动，说不定会改观你的很多想法跟看法。他也分享，就在职的同行者可以多跟同行一些互动，说不定人家觉得你很正面积极，那下个工作他们就会很
很
极
不
力的帮你
错，就
推
会来
荐。
找你。
对，所以你
对，
平常的互动跟别人互动，就是要让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样。
对，平常要在市场上结善缘，就是不
啊，
要
对
交
对
恶，
对对，没错没错。
圈子
那
很小。
对，新夏可以分享说今天整个访谈之后你的心得是怎样？
我其实今天真的是抱持着很就是新鲜感，然后来参加你的节目，
嗯，对，有没有觉得很新鲜？有些人因为没有接触过，觉得很紧张，其实就像聊天一样，其实都还蛮轻松的啦。
我觉得其实医药行业，在一些就是以往来讲，可能就是隔行如隔山呐。然后我是希望说，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医药的一个出身的背景，那也踏进来里面，居然也默默的在这边10年了，也会想要说，哎，就是用我的一些比较以前的经验，然后跟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一些后进，然后一些新人们，就是讲一下啊，其实医药领域还是很不错的，那里面其实有很多面向，就是值得来学习、来踏进来的，就是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来从事这个领域看看。
对，今天很谢谢 Cynthia。其实我会邀请不同的医药领域的人来分享，最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不管是还没出社会，或是在现在的跑道上面想要转换跑道，你没有做过，你听人家的故事，去从他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你的个性所在，那去寻求你自己最舒适、你最喜欢的工作领域，你会事半功倍啦，效果会更好。
对，就会减少一些摸索的过程，或者是有一些人可以带你领进门，师傅领进门，修行
修
在
行
个
在
人。
个人，没错没错，就是
对。
减少你去摸索的时间呐、啊。OK，那今天很高兴 Cynthia 吴淑娟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上我的节目，分享你的故事，谢谢。
谢谢，很
好，
开
拜
心能上
拜，
来，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